好，接下来进入到银城司法板块，给大家来说一说法律小知识啊。
对，
这是前两天有这么一个朋友咨询到了啊，给我发了一个小案例。
是，
他说有50万的嫁妆啊，到底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怎么才能说得清？这事儿呢，要说的是他在网上看了这么一件新闻事件，是浙江余姚的一对小夫妻，刚结婚没几天，就因为嫁妆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这个因为呢，这个小杨是家中的独生女，
对，
掌上明珠出生，所以呢，就是说家长。啊！我让孩子嫁过去啊，不能亏了，就准备了50万元的压箱钱作为嫁妆。小两口在登记结婚的前一天，这50万元就已经打到了小杨的银行账户上。那这50万元自然而然丈夫小李也就知道了。所以摆了酒席之后呢，小李就跟自己的爱人商量：“哎呀，能不能把你50万借给我，生意周转一下呢？”新娘小杨就不同意了。哎，这是母亲给我的压箱钱啊，我不能轻易动的。我特别担心丈夫就会乱花。
可是这个小李就这么没说，两个人已经登记结婚了，你说我们都酒席也办了，在法律意义上呢，还是风俗里面都是夫妻了。你说这50万的嫁妆是不是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的？对吧？自己也是可以用的呀。而且呢，我不是贪图这50万的嫁妆，只不过是用来周转一下而已。
哎，那小杨说的，尽管这酒席办了，对吧？这钱是母亲给我的，
对啊，
而且在跟你结婚登记之前就给我了，对不对？这母亲单独给自己的嫁妆啊，并非是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你没有权利来用我这个钱。
对，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这小日子也不好过了啊。
对，
那这个钱到底怎么来算？这个嫁妆属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对，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傅律师。你好，傅律师。
傅律师你好。
你好。
傅律师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件啊，这个你也听清楚了啊。
对
对，
咱们都知道男方给的这嫁妆也挺多的，
是50万的
啊。
现在看到从网上看到好多了，那嫁妆都是现金呢，都是。
对，而且我记得前两天就是这个热播的那个《知否知否》那个电视剧里头 啊，
对，
一说开来都是我母亲从娘家带来的这嫁妆，这个嫁妆要怎么样怎么样，
它
是有这个好像。区别的啊，
是的，是的
啊。那现在到底这个嫁妆，大家就有一个问，是夫妻共同财产吗？还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呢？怎么来界定呢？
其实嫁妆啊，它和男方给的那个彩礼啊，它有点相对应的感觉，对吧？
对，
男方给女方的叫彩礼，那么女方呢，自己从父母亲带过来的这个压箱钱吧，或者什么东西啊，就叫嫁妆。那么这个嫁妆啊，如何分清她女亲她到底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呢？主要分两点来看。两个细节，第一呢就是他们结婚的时间点，第二个呢就是双方有没有约定，结婚时间点呢，也就是说我们结婚是指办理结婚登记，的这个点，而不是指你办理结婚仪式的，这个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在办理结婚登记之前，父母就已经给了女方的这个财产，我们这嫁妆不光是这个现金啊，有的还是甚至一些有形资产，比方说甚至一些电器啊金银首饰啊，这都可以叫嫁妆，对吧？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是在夫妻登记关系之前，父母一方啊，就说女方的父母已经赠与给女方的话，这个没什么争议的，就是夫妻的个人的婚前个人财产。就比方说这个案子当中，就好像女方在登记之前的前一天，我不知道这个女方的父母是不是学过这个法律啊？
真的，
哎呀，这个掌握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呢，前一天呢，就晚上就悄悄给自己的女儿给了50万，对吧？就不存在争议了，对吧？那么前一天已经通过银行转款或者是现金的方式呢，支付给女儿这个钱呢，毫无疑问就没什么争议的，就是女方的个人财产了。
那如果说我是在结婚领了结婚证之后这一天给的，
对啊，
我能不能就做一份公证，我这钱就只给我丫头？
就是我们就说谈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在结婚之后给的，就是看有没有约定了，有没有约定。如果婚后给的，这个我们婚后给叫赠与，对吧？包括前面也叫赠与，就是他父母亲给女儿的都叫赠与。那么赠与呢，这个夫妻婚姻法规定第10条规定，就是赠与和继承呢也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取得的方式之一。那么赠与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一方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第三人赠与给自己的配偶的这个财产呢，也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就是有没有看约定，就比方说他的父母给他自己女儿的时候，就明确约定了或者明确明示过，这个钱就是给我女儿自己的，而不是给你们双方的这个财产，看有没有这样的约定。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一般的这个反正司法实践中也对这一块呢也是比较不说模糊吧，至少说各地的适用的标准不一样。有的认为呢，如果没有民事，那么呢他们已经结婚了，就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就视为你们赠与双方的。反过来的话，如果你要特别民事是赠与自己的子女，那你要必须要这个约定， 就是必须要让双方清楚这个事实。
嗯，
所以说如果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能会法院认为婚后赠与的财产的话，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来源之一了。
啊，对，
这个很关键。
那这个约定，那个约定是需要通过什么公证还是什么样的一种？
当然这种公证你要说在时间中做的话很困难，知道吧？你说还刚结婚两天小两口，
这个脸皮拉下来，
那个到时候会影响他们夫妻关系感情的。
对，
还没结婚的刚结婚就已经有这种想法了，这个不好，对吧？当然这里其实上呢也是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或者是口头告知，当然也保留一些证据。其实呢这个本案中咱们还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如何将婚前个人财产，如果在没有在通过一些自私行为事实行为，比方说刚才说的那他的男方，想通过想用这个钱
周转，
想周转生意经营周转，对吧？能不能用，用了以后是不是就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了？女方不给他用的情况下，这个算什么回事，对吧？实际上这个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我觉得首先刚才我们看到了他的父母做得很好啊，就是在登记之前就已经给了钱了。给了钱呢，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的话，女方是有自由处分权利的，对吧？这个没啥争议。但是呢他给男方的时候，这个一定要说清楚，你给男方如果你是赠与的话，就好像那个房产证，你把男方把他登记到这个加到他男方的姓名加到这个房地产本上的话，那说可能是赠与了，对吧？这个案子也一样，你要明确你给男方的钱，这个是你是借给他的，还赠与他的，还是临时给他周转一下的，这个你要一定要说清楚了。以免呢，比方说现在男方要50万周转，对吧？你可以给，可以给，当然你不给也是权利啊。但你给了以后，你要把这个钱你要有个说话，你说我希望我借给你，对吧？但是一定要这个有明确的表示。
对，
或者说我是这个。明确我就是算了，我就刚才男方说的话，就说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了，然后呢就说行了，我们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相当于赠与一半给男方了。
这还是有一个区别的。
对。
哎，那这钱要是花了用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们再请傅律师给大家介绍。
有事儿您说话，热线1+1。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线1+1。大家好，我是洪波。
大家好，我是王春。今天是周四，进入银川司法板块。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啊。节目开场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是冰清的朋友带来的信息啊。说到的是新洲街这个桥上啊，由西向东在桥底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三车追尾的东面的100米又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都在最中间的那条道上啊，最中间那条车道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是。
另外是空间的朋友说，上海路正源街和信创展中心的南门口有一位那个女司机停车啊，停的这个位置我一看，哎呀，有车位画着那个，你就不能那个什么啊？
对，
哎呀，随意就停在这个路边斜斜的，说他还不听。车号我们曝光一下，您 APQ212 啊，您 APQ212， 注意一下您的这个停车行为啊。
微信啊，好了，看到这快乐当家想问到我们这个领奖的地址啊，再给您说一下，您获得的是由潭溪谷盐温泉提供的价值108元的温泉体验票一张。那您可以到我们周五全天到我们的上班时间，中山北街11号，我们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新闻大厦的8楼805室来领取您的奖品、
明天就可以来领奖了啊。好嘞，继续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独行侠的朋友说，哎呀，这刚结婚就摊开法律问题了，这丈夫也是不想好好过了。
对，宝宝就说，男人花女人的钱就是个软蛋。
哎，不一定啊，不能这么来界定啊。这个夫妻之间生活的过程当中需要是互相扶持的啊。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继续有请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傅律师。你好傅律师。
傅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咱们说的这个女方带嫁妆去啊，
对，
然后这嫁妆到底该如何界定的问题，我们说了几个时间的节点，或者是你进行一个
有约定，
有约定啊、
对。
但是就这个案例，我还是有一些疑惑啊。这个夫妻两人毕竟也新婚嘛啊，协调之后，可能如果说能够说得清的话，这50万乐意借给这个丈夫作为一个周转啊。那这要周转正了，可能还好说。
对
啊，
对。
那要赔了这钱怎么办呢？
算谁的？
是不是这个男方就要给女方打一个借条啊什么的呢？
对啊，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纠结。比方说女方给男方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明确，这个钱到底是赠与给男方的呢，还是借与男方的？这个一定要明确。实际上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男方，你想想，如果男方用这个50万。 然后经营所得，你们知道吗？经营所得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嗯，
比方说用这50万挣了150万，
嗯，
你剩余的50万是夫妻共同财产，咱们都有份儿、嗯。
啊，这个我就理解了，就是这50万还是我的嫁妆，
嗯、
然后你挣了这50万一分为二，夫妻共同财产，我再有25万是我的。
对
对
对, 对，可以分配。但是呢，如果亏了的话，那对不起了，你男方你可能都得全部担上了，因为你借我的钱，对吧？
嗯，
啊，你借我的钱，但是呢，如果亏了的话，他如果男方是经营亏损，对吧？但是呢，有证据证明，这我们因为现在对这个一方个人债务啊，它卡得比较严了，不像以前了。
嗯、
只要你举证是一方所负的债务，都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债务。
哦、
嗯，举得比较严。比方说，你是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生产需要所支出的费用，
嗯、
那么呢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相对男方来讲，用女方的钱，如果是借款的话，还是比较。咋说呢？不是那么合适吧？啊、
哦，
所以说他们一定要明确，这个钱呢，要么是赠与，要么呢就是借贷。如果是借贷，那对不起，你是要还的。
对，嗯、这个本儿你是要还的，
本是要还的，
管你亏我还是赚
啊？对，挣了是女方一份儿、
哎。好，在我微信平台有个朋友想咨询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们说的这个嫁妆的问题啊，他说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替他咨询一下啊。
嗯、
他说在这个夫妻结婚之前呢，他的父亲给这个女孩是买了一套房子，贴的也是这个女孩的这个名字。
嗯、
那现在夫妻双方生活到现在的时候呢，由于要购买新的房屋的时候呢，是将这个女方的这个之前的房子卖了
，
哎，然后是。添到了这个房款里面了，现在夫妻不能够继续生活了，在卖这套新房的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之间产生了一个纠纷。想问一下，之前卖的这个钱投入到新购买房屋过程当中去，这个应该如何来界定？就是房屋的分割好复杂。
对对，他这个实际上啊，前面一个行为，前面那个房子毫无疑问是婚前女方的个人财产，没有什么争议，对吧？
嗯。
但是问题是你第二次把这个钱转化为这个新房款的时候，这个转化的过程你是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我们认为是还是属于是女方的一个人的财产吧。
嗯，
这个应该是女方个人财产。
哎，等于是在这次房屋就是离婚时这个房屋买卖的时候，这一部分要剥离出来。
应该是要分割出来了。
嗯，
它属于是婚前呢个人财产所购买的另外的一个产品，
嗯，
然后在你分割的时候要把它分割出来，除非女方已经明确说，哎，这个钱呢，我就视为是夫妻共同财产或者给男方了。
嗯，
啊，如果有这样明示的话，它是可以的。
嗯、
如果没有这样明示，毫无疑问就属于女方个人财产、
嗯、
不管它是钱变成物或者物变成钱，它只是一个财产的转变形式而已、
嗯、
也就是说它不影响你夫妻共同财产、
嗯、
或者婚前个人财产的一个认定、
嗯、
不影响的、
啊、
好的、
嗯、对，就之前看有没有约定啊、
嗯嗯？但这种情况我估计约定的很少、
嗯、
真是这样。
像这财产呢，就主要是比方说像这个不动产，就怕一方把另一方的名字、
哎、
登记到或者增加到这个不动产登记簿上、
嗯、
那么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就是你已经赠与给对方了、
哎、
已经赠与对方一部分了，或者是
对、
嗯、
那您这个朋友我个人建议啊，记录一下咱们傅前亮律师的这个联系方式、
嗯、
啊，节目之后呢最好让您这位朋友详细的去咨询，您再别转述了，
是
我说的都有点绕，
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说这事儿、嗯、怕是有点理不清
啊，
就是
那、嗯、您公布一下可以吗？
我们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金凤区粤海新天地12和17楼、
嗯、
我的联系电话是18295300377。
哎，好嘞，
好。
接下来是梦的朋友说，哎，总而言之，太有钱不太好。你看，夫妻之间刚开始就这样了啊。还有冰清的朋友说了，谈钱伤感情啊，谈钱伤、
哎、
谈感情伤钱。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法律意识也比较强，而且现在这种婚姻呢，说实在的，不像以前呢那么稳定。
嗯，
现在小年轻人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很随意的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把财产呢提前说清楚还是更好一点。先小人后君子嘛，对吧？
哎，对，
这也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
啊，一直
要。
对,
对，淘宝的朋友说了，夫妻生活凡事要心甘情愿，用法律解决、
嗯、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如果说是好好过、
嗯、
可能真的不需要谈到啊。
我跟你讲，我们见到很多在离婚的时候夫妻在这个原被告席上说的那些话、
嗯、
可能咱们都无法想象他们能说出来、
嗯、
真的是那样、
哦、那阵是真
的
没有感情了、
哎、什么感情，不如陌生人、
嗯、
绝对不如
路人，
不如陌生人、
啊、
是，所以在夫妻生活感情好的时候、
嗯、
这该掰扯清楚的还是要掰扯清楚、
嗯、对、
啊、
说清楚以后，相反的以后呢，他以为是那样想的，以为是就是我的，你以为是这个什么他的东西还是我的，对吧、
嗯、
所以说双方之间呢一直在这个心里面都想着对方的一些事情，
嗯，
相反的不好，
哎，是，
对。
那再回到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啊，咱们这说的，现在主要是这一批就是九零后的这一批孩子，独生子的这个结婚，
独生子的，
这家庭条件都很好，无论男方的这个彩礼，还是女方的这个嫁妆，哎，都很丰厚。
对，
那就从法律角度上，咱们傅律师给一些建议。
是好的，其实我们也在平常工作中遇到很多女方的独生女的这一块呢。独生女的父母向我们咨询，因为他们现在肯定至少有一套和两套房子，
对，
那么他们百年之后房子毫无疑问给自己的女儿，对吧，那么他们或者现在就想给自己的女儿来买房子，那么他们想规避这个问题，就怕自己的女儿和将来的女婿呢过不好，
对，
他们就问我们怎么办。实际上我呢还是很这个什么呢，支持这个今天所节目所做的一些意见，就是必须任何事情必须要进行一个书面的东西去约定，那比方说特别是对赠与这个行为的话，要明确你是赠与一方呢还是双方，还有在这个结婚点上啊，结婚登记点上呢，有些事情你该办的前面你就要办，
如果需要的话做个公证也是可以的，
做公证或者是见证或者其他的方式呢，把这个效力呢更加强一点，更加强一点，这样就好一点，而且呢做完以后一定要给对方啊，明示就明确说出来，或者是甚至于在你结婚之前我就给你说，不管我和谁结婚我也会这样做的，对吧，我不是针对你，对吧，
对，
这样的话就化解一些误会。
好，接下来插播一则路况信息啊，贺兰山路西向东过北塔湖桥这里啊，刚下桥坡500米处有辆车坏在了中间的快车道上，没有放置三脚架，比较危险啊。贺兰山路上车速比较快，我们100路况信息员乐峰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谢谢了。
对，我们看到磊的朋友想问到，现在固原高速这个道路封闭是已经进行了吗，还是怎么样可以顺利走呢？
那我们刚从高速上了解到最新信息，目前这里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放心的去吧。接下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有些朋友的这个法律问题没办法回复了啊，咱们再请傅律师公布一下您的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和个人联系方式，方便大家的一个咨询，好不好？
好的，我们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金凤区粤海新天地 B 座写字楼12和17楼，我的联系电话是182-9530-0377。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的傅律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在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
好，今天的新闻开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再会。
再会。